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上第十一课了。第十一课的课题是引论。引论，我们说讲章的结构呢，分三大结构，就是引言，也叫引论，还有本论，也就是主体，再就是结语，也叫结论。引论、本论、结论，或者引言、主体、结语。假如题目是房屋的大门的话呢，这个引论呢就好像是进门以后的一个在农村是院子，那么在我们大城市呢，现在就是家门口进去的一个有空的一个叫玄关吧。那一般呢，有一个很美丽的庭园的话，能够给人很清新舒服的感觉。这样呢，它的布置啊，可以让人感受到这个房屋、这个家庭主人的品位身份，也能够使人愿意进入这个大房屋里面的这个各个的房间、空间里面，那么就跟主人谈话聊天。当然这是一个比方了，所以引论呢给人一个重要的印象。这一堂课呢我们分几方面来看，内容比较多一点。首先是引论的原则，还有第二引论的目的，第三引论的特性。那这三方面看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建议啊怎么样做引论，很实际的、很具体的提供12种做引言、做引论的方法。首先呢，第一方面，引言引论的原则，它有三大原则是必须要牢牢记住的。引论呢，第一是提起兴趣。一开始讲到要抓住人的注意力，使人感觉到接下来的讲到呢要听下去，要有这个好奇感。所以这三大原则呢，就是第一提起兴趣，第二使人要听，第三激发注意。一提起兴趣，二使人要听，第三激发注意。在这三个原则里面呢，第二个原则使人要听，如果改另外一个表达，你会用什么来表达呢？想一想看看，我把这一段讲完了以后，给你做一个另外一个表达。当一个国家战乱打仗的时候呢，有校长去演讲，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上了讲台，他说：今天呢，国家没有灭亡，是因为我还活着。这么一讲啊，下面的观众听了呢，会突然间觉得非常奇怪。一个普通的校长讲这样的话，太自大、太骄傲、太狂了吧。当人们有这样的感受、这样想的时候呢，校长接着说，那么你也应该感到国家没有灭亡，是因为你还活着。这表示呢，每一个人活着能够使国家不灭亡。结果他就引进一个题目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然他前面那句话呢是把它当作一个演讲的引论，他能够引起人的注意呢，是因为他的语句呢会刺激到人，使人觉得很愕然。当他解释了以后呢，当然有另外的意义。所以引论呢 要发挥这三大原则，提起兴趣，使人要听，激发注意，是不容易的，是要预备的，是要思考的。那我刚才说讲完这一段呢，把这三个原则的第二个原则给你做一个提醒，除了使人要听之外呢，还可以改成刺激需要，就是提起人需要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提起兴趣，刺激需要，激发注意，这是引论的原则。第二大方面，我们再来看讲章讲到的引论，它有什么目的，也分三方面来了解。第一，引论的目的呢，是引导听众进入所要传达的信息里头，使听众对信息有亲切感。讲员不是要与听众敌对，如果是站在敌对的立场呢，信息就容易非常僵硬下去，冰冷下去，不能够融化人的心。所以传道人应该有诚恳和友善的态度，尽量避免过分严厉的引论。这种引论呢，往往导致整篇讲章会失败的。尤其是一上讲台要讲到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就责备罪过，指证罪恶，圣经有这样的信息，但是呢，人在要听的时候，那一个压迫感、惧怕感呢，使人收缩起来了，心就打不开了。所以引论的目的呢，第一，给人要带出一个亲切的感受。周大吉呢，他跟我说，最近他听讲到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学到了一件事情。一个周年纪念的聚会里面呢，讲到的那位传道人60多岁，在神学院教书。他说呢，他在开始讲的时候呢，说请大家谅解，他因为最近感冒，所以讲到中间会咳嗽。然后呢，他又说请大家体谅，他讲到的动作可能是比较大，这个手势比较大，所以呢让大家体谅明白。那大吉告诉我说，这个引言这样很谦卑地表达自己感冒的情况，中间可能会咳嗽，请听到的弟兄姐妹谅解的这个态度，他觉得心里面很温馨，也表现出讲员很真诚又谦卑。这个呢，就是那一种引论的亲切感了。第二个目的呢，当然就是拉近距离，拉近距离。在引论的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呢，是建立讲员和听众之间的关系，使信徒或者听到的人和讲到的人距离能够拉近。特别是听的人的这个属灵的光景、信仰的光景不好，或者听众里面有不信主的人，有心里面各种怨气、不平不满的人，好的引论呢，就能够把距离给拉近了。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指向本论。指向本论，引论存在的目的其实就是带出本论讲章的主体，把听众带进所要传讲的信息里，这是引论之成为引论的价值所在。如果不能够从引论进入本论的话呢，这篇讲章呢就容易失败了。当然比较短时间的讲章呢，可能没有引论，或者只是依据问安的说话，然后直接进入本论，毕竟讲到的主要内容是本论。好，这是第二方面引论的目的。第三，引论的特性，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特性，这个特性也很重要。第一个特性听起来觉得很简单理所当然，但是仍然要学习，那就是引论与本论有关，与本论有关。引论与本论是统一的、调和的、相关的，不但是在思想上，甚至在体裁语气上，引论和本论都应该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我们很明白。第二个特性呢，就是有一个思想。 一个讲道最好是有一个引论，但是也有很熟练的讲员呢，用两个三个例子呢来引进本论。那个呢是要会掌控引论的，有经验丰富的讲员。一般引论呢最好是一个，而且呢他的思想他的内容要单纯，也就是一个，所以引论要只有一个思想。第三个特性呢，就是一个讲章一个引论。一篇讲章其实呢有一个引论就够了，因为它的目的呢是拉近距离，而且指向本论嘛。第四个特性，引论重要的是在兑现，也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特性，它与本论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能够对出来，能够对上去，这个引论就是好的引论。一个应许太高的引论后来不能兑现的话，那就不如不应许。比如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人生幸福的原则，这是引论，然后我们打开圣经你就开始讲，讲完了有了结论，但是大家觉得没有学习到真正使人生幸福的原则跟真理的时候呢，你这个引论呢它的应许就太高了。有的人讲到一开始就大声说，我要告诉你一个一生一世都能成功的秘诀，结果内容呢听起来它的本体处理的呢也不是什么秘诀的话呢，整篇的讲道就受了影响。不如没有这样的引论，但是从他的本论呢没有带来一个太高的期望而学到一些真理，倒不会觉得那么差。所以这是引论贵在兑现。第五个特性呢，当然是引论不能太长，引言不能太长。前面也讲了，它的存在，引论的存在是为了本论，是为了讲道的主体。所以呢，引言引论是仆人，它是一个引导的言论，是引言是引论。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主体呢是本论。好像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引论，好像是农村的一个大房子前面有个小院，经过那个院子才真正的进入房子，房子才是真正要住的地方，活动的地方。那么引论多长比较好呢？一般有人计算30分钟的讲道有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也就是1/10或者是1/6。有不同的情况，有的讲道呢需要长一点的引论，比方说布道会，很多人是不信主的，前面要做一些松土的工作啊，所以呢把心灵里面的一些硬的地方一个一个除去，这个引论呢要好好设计好，那么它可能会长一点。30分钟的讲道，这样的话呢可能需要10分钟，可能用1/3的时间。无论如何，引论它不是主体，不是本论，不是本来要讲的那个主要的信息的部分，所以它不能太长。第六个特性就是引论是要准备的，仍然要写下来。有经验的讲员呢说，引论呢每个字都要写下来，那讲到的时候呢就能够非常熟练非常有把握的把引论讲出来，以后弟兄姊妹觉得距离拉近了，又提起兴趣了，预备好心要听了，刺激需要了，那么就开始讲本来要讲的这篇道。约翰斯杜德牧师说，引论呢他常常是最后写，首先是有讲章的本论，甚至有的时候是先有结论，就是你有一个总结，知道这篇信息是要讲什么，然后从本论里面呢讲章去处理，都写好了以后呢，为了这篇讲章去想用什么样的引言能够引进这篇讲道。所以在本论、结论还有开始的引论这三大部分里面呢，有人讲得很明白，说最后去预备的是引论，但是呢引论引言仍然是要准备的。 弟兄姊妹，为什么常常有人说教会现在讲道的人呢，讲道的是下面的人都在睡觉呢？其中当然他没有好好预备讲道，也是自己讲道的人的这个操守啊、灵命啊、预备各方面，其中我猜想就是他在讲章的预备上引论没有下功夫。如果一个人引论能够下功夫的话呢，当然他的本论跟结论都已经会下功夫了。好，我们已经看了引论的原则、引论的目的、引论的特性，接下来呢我们就很实际的具体的提出来怎么样做引论，提供12种做引论的方法。12种做引论的方法，我自己觉得这12种方法呢，讲到现在30多年呢，非常的实用，非常的有用，学过跟没有学过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好，我们来看做引论的实际方法，12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最普通的、最稳当的、长久都能够用的，可能感觉上没有什么创意，不太怎么能够提起兴趣，但是你讲章信息预备得好的话呢，这第一种方法仍然可以用，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应该用的，那就是解释经文。第一个做引论的实际方法，解释经文。好了，我现在就解释一下解释经文了，把所采用的经文概略的解释一遍，这是最古老、最普遍、最标准的方法。在标题式的讲章里，传道人都是读了经文以后呢，大部分不再回头去讲解经文，所以把经文解释一下呢，是一个很好的引论的方法。刚才说标题式讲章里传道人不再回头讲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标题式讲章它有一个题目，它的题目呢引发出整篇讲道，它是一个标题、一个专题，但是前面呢它先读一段圣经，读一节圣经，而回来它要讲解的内容呢不是直接从那个经文出现的，它的内容大纲、讲章、本论呢，不是来自圣经经文的，不是直接来自圣经经文的，这叫标题式讲章。所以在标题式讲道的时候呢，开始的引言呢，把他所读的经文稍微解释一下，重点提一提，然后回到这个标题的主体呢，这样的一个交代，作为引论呢是很好的。这是解释经文。第二种方法呢，也是常用的，那就是说明背景，说明背景。当然不是每一段经文都有很清楚的这个背景，要加上经文的这个本身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好好的处理解释，人才容易明白，包括了历史、地理、风俗习惯。那这些不但能够引起会众的兴趣，而且能够使全段的经文显得有生命、立体。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说明就很重要了。可是要注意，你的说明要有正确的根据，所以传道人要多读书。那现在呢，在西方有几个这个参考书或者注释书呢，以罗马帝国时代、耶稣基督时代、新约时代的背景、社会背景、风俗习惯做研究的注释书，很厚很厚。我自己就看过一本呢，很厚的两册讲使徒行传的，但是这两大册讲使徒行传的注释书，英文的，还不是全本使徒行传的讲解，只是前面那几章而已。是什么意思？是现在西方有很多圣经学者把初期教会时代的文化风俗研究的非常详细，那这一类的书或者这一类的这个解经书呢，帮我们了解风俗习惯，这样的时候呢，用来做经文讲道的引言是非常好的。第三个方法呢，是比较 少用，特殊情况，弟兄姐妹啊，这个要很欢乐，或者大家有一种特殊聚会的时候使用，那就是夸张描写。夸张描写通常呢是在喜乐洋溢轻松的气氛，农历年春节崇拜啦，或者生日感恩聚会啦，或者是周年纪念的一些聚会啊，讲到啊，引言可以用夸张的描写方法啊。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是从题目入手，从题目入手，这也是比较流行的方法。因为传道人要注意会中在现在的这种情况，那讲个例子，讲到的经文如果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七节，主题可能是为属灵的征战而装备自己。那么你的讲章引论呢，可以先讲一讲今天的这个征战，你可以讲武器，可以讲战争。一讲武器跟战争呢，单单看报纸就有很多资料，只不过我们要小心，因为讲到新闻资料呢，战争啊常常牵涉到具体国家的政治立场，无论是中东的战争、东欧的战争，或者亚洲的一些国家与国家、国际间的一些矛盾呢，要小心处理。讲稍微之前的，比如说三年之前、五年之前的一些战争，大家还记得，那样就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你的题目是为属灵的征战而装备自己，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它的题目牵涉到战争，牵涉到武器，你可以从这样的题目来稍微提一下，这样的引论当然就能够直接引进本论了，这是从题目入手。第五个方法呢，就是介绍问题。介绍问题，我们说学问，学问呢、就是会问好的问题，它本身是一个学问。讲章的主要内容如果是解决人生的问题、信仰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在引言里面呢直接把问题提出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常常忧愁，觉得没有力量呢？你有没有觉得忧愁而祷告没有力量，传福音没有力量，做事情没有力量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刚信主的时候，三年前、五年前，非常喜乐，非常愿意祷告，非常愿意聚会，但是现在觉得没有力量呢？诶，你的引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立刻被你抓住了，就是有那个感觉使人要听了，因为你已经刺激需要了，这就是引论的原则嘛。然后就激发注意了，你下面要讲的就是要回答，用圣经真理来讲解刚才那些为什么忧虑而没有力量的讲解了。这是介绍问题，非常好用的，但是你的讲章也要预备的好，所以求神加力量给我们，我们好好预备讲道，这是一个一生一世非常隆重非常荣耀的呼召。我们在开始的那几堂课讲了讲道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求神加力量给我们。我们说介绍引论的方法十二种，现在介绍了五种了，经文解释、说明背景、夸张描写、题目入手、介绍问题，下面还有第六，叙述目的，就是讲说目的，这也是讲到这个引言的很好的方法，就是你今天讲这篇道，有了题目，读了经，经文也读了，你为什么讲这篇道？跟弟兄姐妹讲一讲。假如你的题目是幸福、婚姻、健康家庭，你就可以开门见山的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的婚姻经历了很大的痛苦，很多人的家庭不平静，夫妻不和，子女不孝。那讲到凡是讲到家庭的时候呢，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有经济的压力，有各方面的矛盾。那我今天经过两三个礼拜的预备跟祷告，从哪一段经文跟大家 勉励神跟我们讲什么，然后就开始解释圣经，来讲解神的话语。这样的引论呢，就是叙述目的了，把目的讲出来。第七个也是很好用的方法，那就是圣诗出发，以赞美诗，以很好的诗歌读一下歌词，当然它是跟你讲到的这个本论主要的内容有关的，因为引论是要引进本论嘛，与本论有关。使用诗歌，那么多诗歌，你可以读一读歌词，然后就开始讲道。第八个方法呢，是成语启发。中国有很多成语，不但是成语啊，中国有很多诗，有唐诗宋词，太丰富了。成语一些美好的唐诗都可以拿来做引论，当你提出以后人们就想听了。比方说你讲的跟苦难跟流泪有关的话呢，我就想起一首唐诗，很著名的前无古人呢、后无来者啊，这样的就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诗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当然你要解释，最好是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以成语以诗词做大家通用都能够明白的来做一个引言。第九个方法呢，就是故事开始讲一个小故事，启发人性的短短的小故事。跟这个类似的就是第十个，第十种方法呢，说新闻。当然说新闻的时候，我们建议啊用软性新闻，就是没有政治色彩的，不要有政治色彩。因为讲道呢，我们在教会不牵涉政治，是服侍主的一个智慧。新闻最好是好的报纸，一般我们不会讲是哪一份报纸，免得大家产生一些争执。内容不要有争议性，不要有伦理道德的一些不健康的，而且不要是不正确的新闻。用一个好的新闻做引论也是值得使用的。还有一个第十一个方法，用季节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各种特色气候季节，尤其是现在天气各种变化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使用的。最后比较难一点的，就地取材，当天的情况，教会当时的一些美好的记忆，你提出来作为引论，弟兄姊妹都会觉得亲切了。好，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十一课引论为你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我必抽定。